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不需再宣布独立。蔡英文希望向北京传递何种信息？蔡英文的言论是否会加剧台海两岸紧张局势？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高度赞扬美中关系，国民党考虑升级调整九二共识，民进党则强烈反对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2020年，美中台三方将如何决力？
台湾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月19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专访，蔡英文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就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表示，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选，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蔡英文还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蔡英文希望通过此次专访向北京传递何种信息？蔡英文的此番言论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的时候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特朗普就表示，随着美中两国历史性的一期的贸易协定的签署，两国将迈向公平对等的贸易的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己很好的朋友，并且表示不久将访问北京。那么有关台海关系，华盛顿一直是呼吁两岸要进行对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要谈论这一个话题。那么海峡论坛呢，今晚就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国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我们现在在台北呢会听到宇宙的声音，所以呢请这个工程人员帮我们处理一下。那么借着这个时机呢，我也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涉到的是台湾内部的这个认同的题目及美中台三方的互动，就请到了这方面的分析的专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林森好，博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我们现在在台北听到很严重的回收，请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继续把现场交给林森，我找另外一位来。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范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节目。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先生。李教授呢是通过视频在台湾新北市参加节目，欢迎李教授参加节目。
主持人好，范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专访，蔡英文说呢，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国名就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表示，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那么台湾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呢，台湾就不会挑选，但是呢是会做好军事的准备，并且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要侵略台湾的话，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蔡英文希望通过这一次在 BBC 的专访向北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蔡英文的此番言论呢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好，第一个问题就来先请教李大中教授。李教授，那么蔡英文在这一次的 BBC 的专访中说，台湾已经是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刚才我们说了，他说这个国名呢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就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那么他想说明什么？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宣言？李教授。
是，我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基本上这说法还是比较对内的。那重点是，如果观察蔡英文总统过去三年半这方面讲话，可以发现是一个有明显的转化。那我认为是一个精心这个估计后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我们记忆还很深的话，在2016年1月16号，他第一次总统大选获胜的竞选的这个演说，到520的就职演说，他第一次这个国庆日2016年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演说里面，他在演说里面是提到好几次这个国家，他并不使用中华民国之外，他使用的是这个国家，所以当时受到很多媒体或是舆论的一些抨击。但我们对比一下，三年多过去，在去年2019年一整年里面，他常常使用的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中华民国台湾，包括在国庆日10月10号的演说当中，他说中华民国并不是谁的专利，不是谁能够独占。中华民国台湾是非蓝非绿，是台湾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技巧性的一个转进。那再加上他在今年刚刚1月15号的胜选演说里面，他有特别讲到说他是希望跟大陆展开对话，但是有8个字的基本原则，就是和平民主对等对话。所以很清楚，就是他的，因为他有这个800多万张最新民意的支持，所以他底气比较足，所以基本上虽然有释放出愿意对话的这个意愿啊，这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他的态度基本上是非常的坚定，很强硬。那再加上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BBC 里面的这个专访，有很多的一些讯息释放出来，比如说他认为不用再宣布独立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他还讲说，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他同时还在批判，过去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他说，因为他是面对记者的问题，他说过去那种比较模糊的态度，能够在两岸关系取得一定稳定的成果，同时在台美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这样的环境已经时空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同时批判了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期，他也批判了习近平。他说希望习近平能够正视，一个台湾投票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所以基本上中华民国台湾，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是对台湾内部，因为他尝试找到一个他认为的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是对他选票比较有利的考量。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他说我们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跟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了。就是说他虽然是用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这样说，但是我们有个正式的国号还是中华民国啊，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他的一个很技巧性的一个新的一个转化的说法。所以对比过去三年半，他其实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最早他连中华民国都不愿意提，说这个国家，到后来他说中华民国不是谁能够独占，到去年一整年到现在的说法是中华民国台湾。但我觉得他基本上的用意是对内的诉求，就是他认为这是个最大公约数。对比于选举而言，他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过去国民党还是讲中华民国啊，但是随着民意的可能一些变迁，或是人口的一些老化或是交替，蔡英文在选举里面他找到他认为最有利的一个位置。
好，谢谢李教授的分析。我们还是 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话题，来请教台北的范教授。蔡英文说了，中华民国台湾啊是当前的最大的共识，这是他的说法。当然，他的这个说法呢是引发了还是不少争议的，因为现在台湾所用的这个宪法呀，还是中华民国宪法，而不是中华民国台湾宪法。那么台湾的总统府也出来这个澄清这个说法，他说我们的国名那么英文还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蔡英文加上这个台湾是类似于就是相当于加了一个括号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这个总统府的新闻稿上是这样来解释的，您怎么看这个总统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我赞同刚才大中兄所谈到的啊，就是他这个主要的诉求是对内，因为我们知道在对外来讲啊，称我们为中华民国的大概只剩下目前的15个邦交国，那其他的国家呢都称我们为台湾啊，即便是美国也称我们是台湾，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6个字啊，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呢，大概使用的几率不高啊，那主要是对内。就是说台湾呢有一部分人是坚持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太希望用中华民国啊，因为中华民国那个有一个 China 啊，很多人认为在国际上 China 就等于是 PROC 了，所以他不喜欢中华民国，他用的是台湾。那蔡英文用了中华民国台湾呢，等于是兼容并蓄了啊，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当然这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啊，那也可以说是就是希望各方面人都能够接受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蔡英文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到871万张的选票，那其中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从民调来说他应该是超越了民进党的基本盘，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的不分区也不过只有30%，所以看起来蔡英文他是高于民进党的。那为什么会高于民进党？是他可以吸收到的是比较多中间选民啊，那当然韩国瑜也吸收到一些中间选民，就看起来蔡英文吸收比较多。那在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他走的就是一个比较中间的道路啊，就是除了这个深绿的浅绿的支持他之外，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中间选民，所以中华民国台湾呢应该是比较中庸之道的说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陈水扁的时候呢，他在把这个中华民国护照后面啊，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加了一个刮胡台湾啊，基本上来讲台湾是被刮胡在中华民国里面的。那现在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呢是把那个刮胡给拿掉了，等于说啊让台湾正式的浮上台面了啊。那当然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更凸显台湾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的话他等于比陈水扁呢更进一步了。那未来当然很多人会质疑，会不会把中华民国台湾变成台湾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刮胡中华民国啊，就是台湾然后刮胡 Republic China， 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当然就要看未来台湾的民众的想法支不支持这样一个变化。当然对中共来讲也是密切关注这个可能情势的发展，所以中共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台湾会不会走向这个法理台独等等。那我个人认为蔡英文事实上的确他是用一种切香肠的方式，那不断的在凸显台湾这个字它的一个重要性。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请李教授来谈。那么蔡英文在这一次 BBC 的专访当中啊，还说中国大陆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这样的武力威胁，所以呢台湾就从来没有排除这个战争的可能性，说重点呢是要在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这一个能力。那么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会是不是会更加加剧那么台海两岸现在已经非常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李教授，
是，我觉得北京没有放弃这个武力的选项来解决台湾议题，这的确是一个事实。那强化台湾的国防武力、国防战力啊，防御自己的这种能力，其实是这个台湾的领导者了，不分蓝绿，国民党、民进党，这个是责无旁贷，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但我们也看我们过去的这个国防预算啊，假设以最客观的这些数字来看，其实过去我们在8到10年当中，其实国防预算占中央政府预算的这个比例，大概我记得在是15到17之间， 那以绝对数值来说，大概都是3000多亿，到今年最新的一个出来，可能在4000亿台币左右，就是折合美金大概是100多亿美金，啊，那占 GDP 的这个比例呢，其实也不高，啊，可能好的时候2点多，比较差的时候跌到1点多，那今年新的年度可能已经突破到有稍微提高一些到2.1、2.2之间了，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本来就是提升台湾的国防的这个实力。本来就是这个台湾的领导者领导人啊，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他必须得尽的一个责任，这是无可厚非，这是必要这样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到说，可能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他的思路稍微有所不同。第一个就是国防武力的维持还是非常重要啊，维持我们自我防御的能力，吓阻实力很重要啊。当时讲的是 hard rock， 就是坚若磐石的国防武力，但同时呢，当时的国民党也喊出了这个国防台湾国家安全的3道防线或是3大支柱，就是第一单是国防武力，第二可能是两岸关系这个基本的稳定，第三是包括像我们的外交，尤其是台美关系，这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样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思考之道，就是维护台湾国防安全的方法，国防武力是最关键的。但即便是目前的美中态势可能跟过去不太相同，美中是战略竞争成分很大，所以可能也是限缩了台湾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要尝试啊，就是说你至少要有这种一种努力啦，就是要维护两岸关系的基本的稳定。这当然不是全部能够操之在台湾啊，北京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我觉得除了从国防的角度思考，除了从我们最重要的美国对台湾的角度来思考台美关系之外，我觉得稳固台海的这种基本的稳定，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维护台湾国防安全一个很重要的其他的思考的方向，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讲这些话有什么会引发什么国际区的这个升温或紧张，因为维护台湾的自卫能力。
嗯，
好像李教授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啊，正好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请台北的范教授来谈。蔡英文还说了说目前的这个国际与两岸的这个形势早已经和马英九时代已经不同了，那么语义的这种模糊对于处理两岸的这样的关系呢已经无效了，那么大陆方面呢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那么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需要给台湾更多的尊敬。那么您觉得就是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中国方面就是北京方面到底能听进去这样的一种叫做呼吁啊，或者是一种喊话？
最好马总统期，那美国当时的那个时候，当然中美虽然矛盾，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那不像川上中美这个一连串的贸易战啊，然后等等的这个科技战啊，加上就是美国把这个中共的在南海中的一些不断的过岛礁的行为呢，视为是一个挑衅。然后甚至美国把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从本来的以太平洋为主，那现在连印度洋也纳进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现在的川普呢就在中美关系上彼此之间更加尖锐对立。那过去在马英九时代呢，他所采取的是亲美有日和中啊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就基本上来讲三方面啊，跟美国亲近，跟日本这个友善，那跟中国大陆呢是和平相处，那希望能够达到呢多边都能够达到一个友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知道，到了其实在马英九的第二任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矛盾已经出现，也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在奥巴马的末期，特别是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洲的战略，已经引燃看到了台湾希望能够在美中双边都能够获得其利的这样一个状况已经被挑战，包含大家看到了2015年3月31号，当台湾在最后一刻加入了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亚投行，那4月1号，美国就有2架的 F-18 的战机呢，是这个机械故障为由降落到台南的机场。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恐怕是另有它的意义啦，因为亚投行呢，亚洲有两个国家参加，就是日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跟日本是不参加亚投 场的，但是台湾在最后一个参加，所以外界都解四月一号美国当时两架战机降落台南机场呢，可能是美国是在表达台海的问题千万不要忽略了美国的角色。所以看看出来到了马英九的第二任呢，这个美国似乎对于他在这个两岸政策上呢太过于轻松啊，也产生了一些啊，因此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当然蔡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那台湾呢事实上不太可能在两边必须要这个站对位置。那他个人，因为当然我们因为知道蔡英文他上台之后的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进入到低潮期，所以他基本上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到一边像我所以他基本上他目前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美台政策是亲美文那但是他也这个呼吁中共就是说你要对台湾有更多的尊敬这也是因为中共其实从去年1月2号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把台湾视为是跟香港一样要推动一国两制，那等于是基本上是把台湾列为一个地方政府，加上中共这几年来的这个到台军队到台文攻武赫是把这个台湾，当然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综合武力崛起了，所以他们大概对台湾的态度也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轻蔑一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回跟中共回一次，美国对台湾这么的重视，刚好看到了台湾旅行法川普也签署了，那国会也通过了台北法，另外这个川普也是这个美国政府授予台湾 F-16B 的战机，还有包含 A-2 装甲车，然后 AIT 呢跟台湾政府之间的互动非常紧密，他大概也要告诉中共的是，美国对台湾有这么多一些动作，赢得了台湾民众的觉得美国好像是对台湾比较友善，而中国大陆的态度对台湾来讲，民众来说其实是倒是比较疏离的，甚至是打压的。所以他希望中共如果说未来希望跟台湾动的话，那应该要更加的尊重台湾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感受，而不是透过武赫透过挖邦交来制造这样一个恐惧，或者这样的做法只会让他对中更加的排斥两岸如果要达到所这个心内心能够集中，见解能够治或者是能够相互这样的一个看法呢，越来越困难。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对于蔡总统谈话大陆方面的回应，我想就大陆方面的回应呢，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这个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我们来看到初步看到国台办回应蔡总统的谈话，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所有的基调都是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等。同样呢，他们也否定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并且重申汉山易和九二共识难。那么台湾的前途是要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那么唯有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等等这些东西以往我们都听过无数次了，那么这一次也只是再度的重申那么相对于大家觉得蔡总统的这个立场有一些弹性啦，或者是有一些调整了等等，大陆方面可能还是铁板一块的。可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至少从习近平的这个治下来讲，两岸方面仍然是毫无对话的基础可言。
对，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就是目前来讲北京的官方回应基本上还是比较照本宣科以不变应万变基本上的一些基调其实就如同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并没有太多一些新的变化。那但同时，与此同时，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蔡英文在胜选之后的一系列的谈话，也把这个立场守得还蛮紧虽然有抛出一些希望对话的这些善意或是意愿，但基本上他的前提或是他原则也把得非常的坚持。所以一方面，北京是如同过往，有非常强硬的一些喊话。那另外一方面，蔡总统、蔡英文下的最新的民意的一些所谓的授权。那他立场上也没有任何的退缩，对吧？所以我就对未来的两岸的互动能不能重启这些所谓的官方的互动，我觉得会比较的悲观就是你很难相信说在短期之内双方会有180度的这个大的转变，把过去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其实目前是根本没有能够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我的感觉是，如果用一个比较生动的形容，有点像是双方都有把手往前伸的这种意愿，但是如果没有再往前踩一步的话，手指头是够不到的。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脚再往前踩呢？以北京的诠释而言，他认为说，就是因为没有一中的共同政治基础，所以这一步往前踏是踏空的。那对于蔡英文来讲，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希望有任何带有前提的这种谈判啊，所以我觉得对未来两岸关系，我会觉得比较悲观，就是说基本上官民还是分开的，海基海协这个对话的基础是没有，但是在民间方面，北京还是用他一贯的一些方法，就是单方面的招商引资，吸纳台湾的人才，或是有一些这个会台的措施不断的出炉啊，希望能够争取台湾的民心，但是在官方互动上，我觉得还是往比较低档的方向前进。短期之内，我不看不出有任何乐观的理由。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这个，不管是台湾的选情，或者是蔡总统的这个对于 BBC 专访的谈话当中，都注意到大陆方面一直说呢，台湾对于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和平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点不会改变。不过马晓光也说了，我就是要提醒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应该严肃思考，为什么近年来大陆民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浪。马晓光说，这些都是被民进党给逼出来的，民进党应该要认真的思考，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我们也注意到蔡总统在接受 BBC专访的时候，他有说，从来不排除战争的可能。不过呢，就是大陆如果要侵台的话，他会付出重大的代价。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其实两边都在互相的秀底线，而且透露出如果未来真的万不得已，真的必须终须一战？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声音，当然近年一直都有。但是我这几年为什么增加来讲，我觉得当然从中共来讲会把责任推给是蔡英文。但是从台湾来讲，可能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之后啊，他这个所谓强国梦、强军梦，然后这个大搞民族主义啊，这个所谓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啊的这个电影，然后或者是什么《战狼二》这种电影，不断的去鼓吹这种爱国主义，那造成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不断的膨胀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台湾来讲，恐怕未见公平啊，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种鹰派的声音。啊，像这个王洪光这些退将啊，啊，其实不断在媒体上发言，《环球时报》的这些发言，其实他不是只有针对台湾啊，他也之前这个针对中美贸易战，他们也是说这个大打大赢，小打小赢啊，中打中赢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来打我，我们就反击回去啊，这个等等这些声音，其实，在中美贸易战在中日的这些矛盾当中，中国大陆的鹰派或者这些网民从来都是非常强硬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归咎于台湾单一因素，或许有点太简单化了啊。就中国大陆自己可能也要检讨这几年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所造成的影响。不过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刚才我觉得大中兄所谈到的这个最近以来国台办或中共外交部的强硬的立场，的确是很强硬，那跟过去的说法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当1月11号开完票之后，这个中共忽然的通知我们的卫福部派两名这个官员去这个中国大陆去针对最近的这个非典型的肺炎的这个问题呢去进行调查。那我们知道，因为之前我们政府一直希望派员去针对这个非典的肺炎进行这个了解，或者是去年我们也希望去针对非洲猪瘟的问题来进行了解，但中共都是悍然，就是可以说是已读不回啦，拒绝。但是忽然在这个选完之后，忽然邀请台湾的专家去，这是一个不太蛮特别的现象。另外在这个1月11号开完票的隔天呢，1月12号的中共的这个中评社啊，他这个媒体是跟中共官方有很大的这个关联，他发了一个这个社论啊，就是说呢我这个两岸的关系呢虽然是更趋严峻，但并非无改善空间啊，他做了这样一个说明。那他特别把那个蔡总统在这个就职的中外记者会所谈到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也把他提出来，而且予以肯定。那另外我们看到到这个1月13号的时候，这个中国时报过去一向是比较这个支持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媒体呢，他也发表了一个社论，叫做小英有意对话，大陆想清楚了吗？ 啊，其中他特别提到，也甚至批评了中共的对台政策啊，这是很罕见的啊。中国时报过去大概很少这样批评，说中共挖台湾邦交国啦，其实是反而让台湾民众群情激愤啊，或者这个对台的这个统战啊，它的效果不彰啊，也做了批评。那他也提到了蔡总统在的这个所提到的两岸高层的互动啊，也呼吁中共啊能够有所回应。这个也是中国时报做了这样一个说法，也让我们觉得也意外。另外，在1月14号，同样是中评社访问了台湾中药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董事长这个徐信良先生他也是过去是民进党籍的。那徐信良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蔡英文总统在这个就职的国际记者会的讲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岸的对话，而且是高层的对话那他希望中共也能够接受。所以从这一轮上来看，一边的好像是比较软例如说中评社的系统或者是中国时报的社论，但另外一边呢又很强硬。那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共目前呢对于怎么样来面对台湾这次的大选结果呢，不同的系统不同的部门，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对台工作也不是只有单一部门，有国台办，有军方，有这个国安部门有这个政协等等，不同部门的步调目前不一致。为什么不一致？因为习近平还没有真正拍板定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元旦的讲话竟然没有谈到台湾，这是过去所没罕见的。他大概是因为1月11号投票，那他元旦的时候讲话对台湾说中了可能是帮了韩国，可能反而是帮了韩国瑜让韩国瑜这个选票减少，帮了蔡英文。那说太轻可能也不好，所以变成他干脆不讲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大权一把抓，对台工作由他自己说了算。那在中央的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各部门有些部门是强硬可能是为了要自保或者因为很多人说可能习近平要把这次对台工作的失败归咎于国台办的刘捷一这个主任或者是外交部的王毅部长，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自保，必须要宁左勿右，更强硬。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像中评社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或者是肯定蔡英文的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不同的声音在冲刺当中，那哪一个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路线呢？我觉得还要等习近平最后来定夺。但因为他现在目前忙的是中美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协议的签署了，还有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过年的情况，还有中国大陆所出现的这个非典型的这个肺炎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目前台湾问题可能暂时往后隔一隔。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谢谢博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已经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们来看几个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是说他说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中国政府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还有一位是叫阮伟成他是说作为国家的总统，说话用词是非常有讲究的，说出去的话就覆水难收，说错了就成了麻烦的制造者。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信口开河的韩国瑜没有资格当总统的重要的原因。蔡英文总统对 BBC 讲的每句话都代表了主流的民意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侵略台湾的代价将十分巨大，如此明确和强烈的信息必然有国际社会的背书，告诉中共台湾不会接受九二共识，也不会恐惧威胁和恫吓。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叫做网友叫做和平，他说台湾做了什么吗？事实上台湾对世界的进步贡献远比你想象中的多。杀戮是为了什么？只因不同意共产党的独裁，还是羡慕嫉妒别人过得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利益而毁人家园与盗匪无异，还敢自称文明古国。好，接下来呢有一位是叫做天地叫大陆不打台湾只不过是上天忧好生之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应该因为武统台湾而推延而已，不武统不代表大陆不会围堵台独的力量，包括穷台困台 孤台政策，只要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会在以后不断的推出武统式，亲者痛，仇者快，真的是不得不要，惨剧也是会发生的。好，另外就是导播告诉我，现在我们有一位观众是上海的张先生，希望参加节目。上海的张先生，请您发言。张先生，
哎，你好，
请讲。
那个，就是他这个他的，就是他接受 BBC， 他的意思其实上就是说，要让共产党低头认错。共产党，你们的之前是四年来的做的一些政策都是错的，台湾人民的选择告诉你呢，你要低头认错。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东西，蔡英文应该接下来可以继续，就是陈水扁的路线嘛，他等于是他的行政资源应该是比陈水扁的这个好很好太多了，是吧？陈水扁朝小也大。他是对内搞独裁，对外搞台独，那可以，他现在接下来四年可以放开手来这么搞了。还有一个就是他靠着美国，但是我感觉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泥菩萨过江，他到底美国还能帮他多少，到底是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觉得大家都要想一下。好，谢谢你们，好，再见。
好，感谢，这是上海的张先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来。稍后我们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进入2020年，那美中台三方将会如何决裂？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号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表示，随着美中两国历史性的一期贸易协议的签署，两国将迈向公平对等的贸易的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己很好的朋友，并且表示不久将访问北京。那么有关台海关系，华盛顿呢一直是呼吁两岸对话。国民党此次败选之后检讨两岸关系的定位，考虑要升级调整九二共识，而执政的民进党则是拒绝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并且强烈的反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那么进入2020年，美中台三方将会如何的决裂？今天呢决裂。那么今天呢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李大中先生。李大中先生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范世平教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问李教授，刚才说了2020年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儿，刚刚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在这份协议当中啊，到底谁是赢家啊，谁是输家？那么现在当然是众说纷纭，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想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实还是不容易，因为从2018年春天到现在，其实我们印象中就是走走停停，前进后退，终于有这个谈判结果。那当然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多，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出乎外界的意料太多啊，比如说关税的保留啊，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承诺对美加购未来两年加购2000亿美金的一些商品啊，包括能源。包括这个农产品等等，还有包括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啦，还有包括金融的开放等等，都是外界所预期的。那是对谁有利，谁是赢家？我觉得基本上对于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都应该是赢家，尤其是川普，基本上这符合他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那时候所主打的中国议题。它只有一个，就是美中的贸易不平衡。那现在今年最重要的重头戏对他而言，就是今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底子跟面子兼顾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协定。那以这个版本来看，基本上可以做到，他可以向美国的选民诉说说，经过了过去的3年，我达到了我之前所要达到的东西，在我的压力之下。习近平中国大陆在贸易协定上基本上有比较善意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他是一个赢家，他非常需要有这一份贸易谈判协定。但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啊？因为过去一年多，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度的竞争状态之下，那美中贸易议题就是里面核心中的核心，所以习近平也必须向对内展现出对美的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成果啊，美中基本上的关系能够稳固下来，所以对习近平个人而言啊，尤其在目前内外这个环境都并不是太友善，他有很多诸多重要的挑战，能够有一个基本上一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的结果，虽然看起来中国大陆让步的比较多，但是习近平也是一个获利的一方。
嗯，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问。台北的范教授是同样一个问题啊，刚才说的2020年的一个大事儿，就是美中签署了这第一阶段的这贸易协议，您是怎么看的这最新的发展？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做了报道，甚至央视也直播了这一场的这个川普跟这个刘鹤的签署协议的仪式啊，算是非常罕见。那当然，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说双赢。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要这一场这个中美贸易战掀起这个战争的当然是川普啊，就他质疑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然后中国大陆对于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补助的问题，这样是从美国先开炮，美国先发动这个战争，中国大陆属于比较被动，所以当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呢，我们看起来比较多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做了让步。包含这个刚才大众兄也提到了采购美国的这些产品啊，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怎么样的保护等等等等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这次呢，可以说是第一个，他在关税之前对于中国大陆产品的关税的提升方面，他并没有做下滑，而是把它作为就是你第二阶段是否要进行谈判，还有是否履行第二阶段的这个。协议的一个基本谈，等于说把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当做一个铁箍炸套在中国这个头上啊，就是说关税问题我不让，但是你中国大陆必须采购我更多东西，有更多让步。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我认为才是比较艰困的地方，包含美国要求要在中国设置一些监督这个相关协议是否落实的机制啊，甚至要介入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企业等等啊，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刘鹤的这个签署呢，在大陆内部，当然官方媒体当然就说是双，但是很多的一些网络的说法是把这次的协议说成是上权入股啊，甚至把这个刘鹤呢跟当初清朝末年的张签署了马关条约来做相评啊，但是这个刘张等等啊，那当然就表示说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让步是。那当然，因为你例如说你现在要采购美国很多商品，甚至是汽车，可能是飞机，那对于中国大陆目前自己在研发的科技，就是很大的一个就会造成销售上很大的伤害。对于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也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 所以从这边来讲，你看川他整个的这个签署仪式来讲，他掌握了主导优势啊，一开始自己讲了半个小时，让刘鹤在旁边愣在那边，然后细数了这个中美之间贸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中国大陆做哪些地方是不应该的等等，数过了一番。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相较于川他的自得意满呢，跟刘鹤他在态度上的这拘谨啊，甚至有些尴尬。那我觉得当然川普从整个美国的舆论战来讲，或者美国即将要进行这个总选举来讲，的确对川普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对于川普在对内的宣传上来讲，在国际上的宣传上来讲，的确我觉得川普是比这个刘鹤的来的更加自得意满啊，然后呢更加的具有自信啊。那这也看出来就是说在经过这一两年的谈判之中，中共本来是想要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习近平所讲的嘛，哈，想要这个对抗，但是后来的结果呢，还是必须要达成协议啊。那这个协议当然，我觉得刚刚的开始，那接下来美国已经提出来了，现在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的开始的结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但是至少在这个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来讲的话呢，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的签署呢，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李教授很快的来谈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个仪式上就又再次的感谢中国的习主席，他说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然后呢，还说他近期就要去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您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
我觉得这就是川普非常明确的个人的风格啊，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美中贸易谈判，他也会视为是一个，因为现在美国正在他面临他的弹劾案，也面临到弹劾很大的压力，所以在美中贸易谈判这个签署第一阶段签署仪式里面，他成为整个大家大秀的一个主轴，最佳的男主角，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美国媒体的目光。那这也是川普一个很长久以来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风格。就是说他对于对手是很大的弹性，他可以恭维他，也可以去批评他，但他很少去直接批判到对方的这个领导者，他基本上保留很大的这个回旋的空间跟谈判的空间，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这个展现。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年啊，第一阶段协定刚签，第二阶段协定马上就要展开谈判。那的确像刚才范教授所说啊，很多比较结构性的改革，包括中国国企的议题、补贴的议题、网络监控的议题，那这些都是属于下半场比较难的议题。那川普还保留他的杀手锏，就是他对于这些关税并保持，他还是保持保留的态度，他并没有在第一阶段谈判里面把它撤除，所以他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程度的谈判压力，能够延续到他总统大选有个好的结果为止。
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范教授也是简单的谈一谈啊，在这个签署的仪式上，刘鹤是宣读了习近平的这一封信了。习近平说要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中方愿意与特朗普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到底是向美国示好呢，还是要为了要示弱？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信件呢，也表达他的善意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之前呢，川普跟习近平都说两个人要共同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结果习近平没有啊，是由刘鹤啊。那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协议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内部呢，有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说让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不去呢，大概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罪名吧，哈，有人说这个似乎这个有点丧权辱国等等，那就由刘鹤来承担。那当然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中国大陆实在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这个毁约的或者是这个责任呢，可能就是在刘鹤身上啊，就不是习近平啊，等于刘鹤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啊，甚至到最后必须要弃车保帅了，那刘鹤可能就是当做一个替罪羔羊吧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完全履行这个合约，这是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大陆缺乏诚意的啊，或者过去的很多协议呢，也都是不愿意去履行，甚至是违背他们的承诺。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讲过，他拿了这个关税来作为这个第二阶段谈判的一个 比如说控制法啊，来这个监管逼的这个中国大陆履行这个契约。所以对刘鹤来讲，当然他的压力也是很大。但如果真的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还是有人要负责啊，那是谁？那是刘鹤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刘鹤的处境相对是比较艰难一点啊。也看得出来，他那天出席签约的时候，他的态度好像并没有是个喜形于色啊，反而是带着某种的一个那个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可以看出他的压力吧。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们接下来简单请教两位来宾一些问题。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在蔡英文总统胜选之后呢，美国在台主席莫健就说这个美猪美牛，特别是美猪的进口问题，现在这个应该要好好谈谈了吧，要不然的话如果再拖下去的话，美方也不想再谈这个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了，那么这当然就是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警讯了。那么相较于这个美中现在的谈判，现在这个贸易的压力落到了台湾身上了，您认为是不是其实大家在支持主权之余，也必须要看到一些国际间的支持并不是白白得来的？
对，我觉得我们要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任任期要随时准备好冲击哈，我觉得美猪美牛这个压力一定会排山倒海而来。怎么说？因为目前的美猪哈，就是说你不含瘦肉精可以进口，但是含瘦肉精是不能进口的。但是台湾的这个猪肉的这个市场状况是90%是自给自足，代表说我们很多的猪农，这牵涉到我们猪农的生计。那美牛的地方是在这个瘦肉精的残留值莱特多巴胺在一定的比例之下是允许进口，但对于特定的部位，包括像绞肉、像脑、像内脏、像脊髓，这些是不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说美国总统包括川普到国会的议员农业州，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愿望，希望能够把这些销售的这个障碍给破除。那在去年我记得在2019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署他出版的这个全球贸易障碍的报告里面，他又再次点名台湾，点名说我们有两项这个出口障碍，他说这不符合国际的法规，也不符合科学的证据，台湾没有任何理由要把这个美猪美牛挡在外面。所以我觉得未来4年台湾必须得承受这样的压力，而且事实摆在眼前，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要跟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啊，投资保障协定，但老实说，如果美猪美牛没有办法顺利入台的话，我们连 TIPA 啊，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对话这个架构都没有办法能够成型。那我要提醒说，政府要小心谨慎应对，因为这看起来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因为牵涉到台湾的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也牵涉到这个猪农的权益，所以甚至包括我相信执政党的立委，民进党立委对这个议题也非常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可能会成为冲击到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议题啊，或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大家必须得要注意。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关于两岸的问题了。就是先前国民党在检讨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好像这个九二共识他们认为没有错，只是被扭曲了，被丑化了，所以他们考虑要这个检讨要升级。可是呢，不可能说像这个民进党政府说这个九二会议啦、九二会谈啦、九二精神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您认为国民党真的能够把九二共识这样的名词调整到说两岸都能够接受的地步？
最近有个民调了哈，就是说问为什么这个民众会转投蔡英文，可能他本来是要投韩国瑜，为什么转投蔡英文？那其中第一名就是因为去年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这可以说这个议题是影响最大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去年1月2号他的意思是说呢，九二共识就是中国统一，那中国统一的方式是一国两制啊，所以民进党就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因为民进党当然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嘛。那当然这是一个简化啊，那所以变成九二共识就如果是一国两制，那就是比较香港的模式，那就是台湾就是地方政府，那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过去国民党所谓的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基本上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中华，那中国大陆你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表述，那互不干预。 但是如果是一国两制的话，那就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因为就是台湾就是地方政府嘛，跟香港一样。所以这个说法让国民党相当的尴尬了啊，因为过去国民党可以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啦，那现在完全不跟你各表空间了。那这个情况当然这一次选举也反映出台湾民众的焦虑啊。那最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就说，哎，是不是我们要不要有九二共识了？因为九二共识过去是个模糊的嘛，那你中共不说破，你让国民党有在台湾有一中各表的这个说法，台湾民众才会更多人接受九二共识。可是你今天中共你得背叛，你得背弃了国民党啊，你把这个九二共识窄化了啊，那成一国两制了，那这人是陷国民党于不义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我们将遵守变成我们里外不是人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所以说就会有很多年轻人这样子做啊，说国民党应该要调整，我们不需要配合中共啊。那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因为他还是一个比较强调论资排辈的，那比较资深的，例如说像马英九，他就说，哎，如果要改取掉取消九二共识，必须要经过这个北京的同意啊，这个被人家拿来说话了，说凭什么要北京同意啊？当然我认为马总统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北京同意了，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两岸至少大家都能够接受啊。可是这样一说就会被很多人说，哎，这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北京同意，我们自己不能决定吗？那后来在洪秀柱女士呢，她当然就反对啦啊，她认为一中原则还是很重要啦，九二共识还是定海神针啦，就会有世代上的差别。就国民党的年轻世代就会觉得我们何必要九二共识啊，可是年纪大的世代就觉得一定要九二共识，那这个就变成世代的矛盾跟冲突了。那这个看起来目前来讲可能短期要解决并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路线方针的问题。那我觉得必须要等国民党新的党主席出现，新的中常委出现，那大家才能够好好来讨论啊。那国民党是不是能够像民进党当初一样，本来有台独党纲啊，台独党纲是要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共和国。可是到了1999年，民进党眼看着他可能有机会执政啊，他不可能再推翻中华民国啦，因为你是选中华民国总统嘛，所以他有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啊，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现在的名称叫中华民国，等于说他做了一个改变，他接受了中华民国。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做了这个转变，那国民党现在是不是也要面临到一个透过一个大辩论，然后大家来共同来拟定出一个新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了啊，但是国民党千万不要说，哎，等到新的党主席出来了，可能是今年的5月6月啊，可能这个九二共识的议题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又不去谈啊，把它视而不见，因为他的确要处理起来的确是很困难啊，就不去处理。那等到4年后总统大选又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最基本的，我认为国民党应该提出来就是，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啊，应该要跟中共严正的强调啊，否则我觉得一昧的要国民党去承认九二共识，对国民党其实是并不公平的。
嗯，是。那么节目只剩下跟短短时间，我们是不是请两位来宾为我们来分别的做简短的结论，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先请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来看哈，未来的美中台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动了，就是不管在两岸。美中和台美之间，哈，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当然是处于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最近两年的国际形势有个重大的改变了，所以如何能够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跟自己最大的自主性空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相信这个的确是美国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是相当支持蔡英文。啊，所以蔡英文总统离任之后，当然我也诚如刚才大中兄所谈的，这个美猪美牛的问题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国迫切要台湾表态的。那蔡政府是不是能够做好管控？例如说美猪，虽然我们知道美猪它的这个味道台湾人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呢怎么样做好管理，如果做不好，这可能会引发很大的民怨啊，这个是民进党政府必须要特别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特别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嗯，好，感谢博弈，也感谢李教授和范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com/voachina。 今天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将带您关注红三代故宫炫富惹众怒，那么民众的反特权意识的大爆发。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